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共党庆晚会特提前，胡锦涛、温家宝等缺席引猜测。美众议院发布7060亿五国大楼拨款法案。美议员呼吁中共支付疫情赔偿，制定征10%关税立法。拜登同第一夫人星期四将探望佛罗里达州倒塌公寓现场。蔡英文话台美贸易会谈到讨论放宽疫苗进出口。港民间团体71摆街站代游行，全7000警察上街戒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京原定6月29号在北京举办的庆中共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因故罕见地提早一日在28号举行。而当晚出席的中共退休高层中，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人均未出席，引发猜测。据北京日报报道，这一场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的大型晚会突然提前一日举行，但该报道除了大篇幅讲明北京市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外，并没有提到晚会因故提前举行的原因，引发不少中国网民的揣测。有人认为北京最近天气不稳定，甚至落冰雹，有可能是因为气象理由提前搞演出，但不少人猜测这种中共高层均出席的大型活动一般不会随便临时改动时间，或者是有不可以讲的原因。亲北京的香港01报道，有中国民众透露这一场晚会演出保密程度极高，而原本担任上海电影节评判委员会的女演员宋佳，因为参加演出消失了20日，白天手机都被没收，在半夜才拿到手机偷偷上微博。据新华社报道，28号出席晚会的中共高层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7名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而退休高层中有李瑞环、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曾庆红、吴冠正、李长春、何国强、刘云山、张高丽等10人到场。但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以及吴邦国、宋平、李南清、罗干等人则告缺席。配合建党百年，中共新设立象征党内最高荣誉的71勋章，并已在今日上午由习近平颁发给29名党员，但并未包括江泽民及胡锦涛。而香港明报3月间曾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将向江胡两人授勋，但附加要求包括增强4个意识，做到2个维护等。明报文章同时认为，4个意识、2个维护是维护习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亦意味着中共前两任党魁能否获颁71勋章，要看他们对习近平的态度。有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没有出席晚会，内情引人猜测。6月17号，美国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转发一则国内传来的小道消息，说习近平引发普遍不满，于是中共百年大庆遭党内老同志躺平抵制。不过亦有人认为退休高层没有出席可能是因为健康问题。美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二发布了一项7060亿美元的五国大楼拨款法案，紧紧围绕着美国总统拜登为2022年财政年度提出的国防预算要求。该法案亦具备民主党人同意的最高国防预算数额。星期二，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麦科勒姆 Betty McCollum 在公布该法案的声明中说，民主党人已经为国防部确定了一个负责任的拨款水平，该水平保持了今日强大的国家安全态势，同时对现代化进行了重要的投资，这个将令到我们在未来几年更加强大。今年5月，拜登政府要求为2022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项目提供总计7530亿美元，包括为五国大楼提供7150亿美元的预算。不过这个数字一度遭到了来自两党的反对，共和党人认为这个数字太少，无法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而进步民主党人亦抨击 佢哋認為面對美國國內嘅迫切需求同埋大流行病等非軍事威脅，呢個數字太大啦。儘管如此，溫和嘅民主黨人仲係支持拜登嘅要求。偏中間派嘅民主黨黨團藍狗聯盟 （Blue Dog Coalition） 嘅領導層喺上週嘅一封信中，同撥款人同埋授權人講，佢哋強烈支持拜登嘅預算要求中包含強大嘅國防資金水平。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金额并没有偏离拜登在五国大楼支出法案中所要求的数额太远，不过该法案仍包括几个政策附加条款，可以吸收自由派支持该法案。该法案还将为部队加薪 2.7% 提供资金，这个符合拜登的要求和联邦为军队设定最低年度加薪的公式。该法案还符合拜登提出的最终兵力为1,346,400人的要求，比今年减少1,975人。星期二，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布鲁克斯 Mo Brooks 公开了一份追债法案，他表示北京政府应当为美国的疫情损失支付赔偿金，如果当局拒绝赔偿，美方应对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好明显，中方在疫情方面存在疏忽、鲁莽或故意不当的行为，造成了美国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布鲁克斯和福克斯新闻说，因此中方应该负责赔偿美国的损失。布鲁克斯说，他相信冠状病毒大流行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导致的，但是即使实验室泄漏理论被发现是不真实的，中方仍然要为导致一种自然发生的病毒失控而承担经济责任。中方在冠状病毒的物理属性上讲大话，并通过允许他们的公民在受感染时进行广泛的国际旅游来帮助传播 COVID-19。 他说，布鲁克斯的立法要求北京为疫情进行支付赔偿，如果拒绝这样做，美方将对所有在中国制造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立即征收 10% 的关税，关税资金将直接进入一个新的冠状病毒赔偿信托基金，该基金将仿照911受害者赔偿基金建立，将支付因冠状病毒而遭受死亡、疾病和经济损失的企业和家庭，这笔钱还将用于补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疫情应对工作。布鲁克斯说，如果你发生车祸，你撞伤了人，而这个意外是由你的错误所导致的，你应该赔偿受害方的损失。对中共来说，这个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在星期四前往佛罗里达州塞德县的苏尔夫塞德镇 Surfside探访垂直坍塌公寓楼的事故现场。据当地官员说，截至星期二，该地有11人被确认死亡，150人下落不明。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星期二在前往威斯康辛州的途中同记者说，拜登夫妇要感谢英勇的第一线救护者、搜救队和每一个昼夜不懈工作的人。珍萨基说，拜登和第一夫人还将会会见被迫忍受这一场可怕的悲剧，在痛苦和心碎中等待他们亲人消息的家庭，并在搜救工作继续进行时向他们提供安慰。同时拜登亦希望确保州和地方官员拥有他们需要的所有联邦资源。星期二，在迈阿密海滩以北的大楼坍塌现场，搜救行动仍然继续。这个是12层高的 Champagne Tower South 公寓大楼在上周四清晨突然倒塌后的第六日。当局说搜救工作是艰巨的，在数日的阴雨天气后，雷暴还在星期二清晨直卷这个地区，导致大楼残骸在一夜之间从仍然矗立那部分建筑的边缘跌落到搜杀地区。苏尔夫塞德镇的镇长伯克特 Charles Burkett和迈阿密电视台 WSVN 说，紧迫使到救援人员划出了一条不能超越的界线，并将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远离建筑更远的碎片堆中。而政府人员亦经常和家属见面，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并回答问题。伯克特说，他们讨论了如何 DNA 匹配以帮助确认死者身份，如何联系近亲， 并极其详细地解释了他们如何搜杀废墟现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台湾在本周和华盛顿举行贸易谈判时，将和美国讨论放宽 COVID-19 疫苗的进出口，这个将有助于控制疫情。据路透社报道，双方将在星期三恢复停滞已久的贸易讨论。华盛顿正在寻求深化他对台湾的支持，台湾目前正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蔡英文在他的办公室发表演讲中说，台湾和美国的贸易暨投资框架协定 TIFA 会谈将包括一些重要议题，这个是为了简化疫苗和其他医疗物资供应的进出口流程。这一次实质性合作将应对我们当前的疫情形势带来重要帮助。我已经要求我们的谈判团队全力以赴，蔡英文说。他说，如果台湾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波动被降低，将进一步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台湾是半导体主要生产国，尽管台湾的 COVID-19 疫情并未对供应半导体产生重大影响，但全球半导体短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至今为止，台湾共收到了485万剂 COVID-19 疫苗，其中日本捐赠了124万剂，美国捐赠了250万剂。日本已经承诺再提供100万剂，而立陶宛则向台湾提供了2万剂。台湾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宗彦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另有41万剂 Moderna 公司的 COVID-19 疫苗将在星期三抵达台湾，这个是台湾政府向该公司直接订购的505万剂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表示，中共利用疫苗在世界各地进行政治胁迫，包括可耻地试图阻止民主台湾购买疫苗的能力。美国在台协会6月25日宣布，美台将会在接住下来的一周举行贸易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台湾贸易谈判办公室将作为谈判的首席顾问。香港警方日前以防疫为借口，反对社民连、天水连线、守护大屿山联盟提出的七一游行申请。民主人士计划到时以摆街站代替游行，主题为关注近期香港媒体人和教师所遭受的政治打压，并敦促港府当局释放政治犯。港媒指，警方在七一当日将派7000警员上街戒备。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社民连、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提出的七一游行申请，28号遭警方以防疫为由反对。这几个团体随后提出上诉，预计将会在29号晚上6:30举行聆讯。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对媒体表示，他们对上诉后能获准游行并不抱太大期望，但他们会尽一切的努力，计划在聆讯时提出疫情有缓和的情况，以及警方以疫情为由阻止民众游行不符合人权法等理据。社民连主席黄浩铭则同媒体讲，七一当日社民连会在铜锣湾一带摆3个街站派发单张，希望港人在高压环境下都不要放弃民主抗争。至于具体的街站地点，则初步选择在纪利佐治街、渣甸坊、鹅颈桥一带。黄浩铭强调，社民连的街站和团体申请七一游行完全没有关系，亦不会违反限聚令。他不认为警察有理由拘捕自己，他说没有游行不代表不可以有街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